魔法术第十八章，随便拿之地。第二天天气晴朗，孩子们帮妈妈打扫了整间屋子。乔还从自家的菜园里摘了一些新鲜的大豆和莴苣，妈妈对此感到很高兴。午饭后你们可以出去玩玩，妈妈说。你们今天真听话。孩子们彼此之间欢快地交换了眼神，可以去他们最想去的地方了，棒极了。快点儿！午饭后，乔立刻说，我们不能再耽搁了。
要带点喝的吗？
贝西问。
柠檬汁行吗？
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直接从随便拿之地得到柠檬汁，乔笑着说。他们向妈妈挥手道别后，立刻全速跑进魔法森林。这里的树木依然在神秘的低语，乌三乌三乌三乌三。他们跑着穿过灌木丛和树林，来到了魔法树下，然后向上爬去。当经过易怒的皮克金的窗口时，乔往里瞅了瞅，想跟他开个玩笑。可他真不走运，易怒的皮克金正坐在窗前，他顺手将一碗冷汤一股脑泼向可怜的乔。哦，看到衬衣上溅满了汤汁，乔生气地说，你这个邪恶的精灵。易怒的皮克精幸灾乐祸地坏笑起来，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。
哦，我的天哪，你现在闻起来像一个大洋葱，乔。
贝西边说边皱了皱鼻子，
希望这味儿快点消失。
乔用手帕把自己擦干净，他自言自语道，总有一天我要找易怒的皮克精算账。
走吧，
弗兰尼不耐烦地说，
再耽搁下去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随便拿之地。
他们经过猫头鹰的家，看见他在里面熟睡着。他们来到思思仙女的黄色小门前，可她不在家，门上钉着便条，上面写着，出门了，很快回来。
她一定和月亮脸在一起，乔说。现在得小心洗太多夫人的脏水了。
她提醒得真及时，不一会儿那漂亮的肥皂水瀑布就倾泻下来。弗兰尼和贝西尖叫着躲开了，侥幸躲过一劫。可乔和他的衬衣又遭了殃。
不要紧，弗兰尼咯咯笑着说，他会洗掉一些洋葱汤，乔。
他们继续向上爬，来到什么名先生家，他像往常一样躺在长椅上，张着大嘴打呼噜呢。在他身旁是熟睡的平底锅先生，他仍然浑身挂满了锅盆和水壶，看上去睡得不是很舒服。
不要吵醒他们，
乔小声说，
最好不要逗留，聊天。
所以他们悄悄地走过去。可就在他们到达另一根树枝时，平底锅先生醒了。他使劲嗅了嗅，碰了碰什么名先生。
怎么啦？
怎么啦？
什么名先生问。
你闻到洋葱味了吗？平底锅先生问。我闻到了， 你猜是不是魔法树今天接洋葱了？
就在我们附近，我喜欢洋葱汤。
乔和女孩子们笑得流出眼泪来。
平底锅先生闻到的是你衬衣上洋葱汤的味儿，
贝西说。
天哪，他们得花整个下午在魔法树上寻找洋葱。
离开两位好笑的人，他们继续向上爬。他们很幸运地迎来了喜太多夫人的第二波水。估计她这天洗了许多东西。就在三个孩子刚爬到喜太多夫人家下面的一根树枝上时，她将一个大水盆倒空了。哗啦，哗啦，哗啦，水倾泻下来，把孩子们浇了个透。他们倒抽了一口气，像小狗一样甩了甩身上的水珠。
快点儿，乔说，我们得尽快到月亮脸家，向他借一些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珠。现在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。
孩子们终于到了月亮脸家，可爱的月亮脸和丝丝仙女冲出来想给孩子们一个拥抱。可当他们看见孩子们一副落汤鸡的样子时，都惊呆了。
外面在下雨吗？
月亮脸问。
你们穿着衣服洗澡了？
丝丝仙女问。
不，是喜太多夫人泼的水，乔气呼呼地说。我们躲过了第一波，却被第二波浇个正着，能把毛巾借给我们用用吗？
月亮脸呲牙一笑，从圆壁橱里拿了一些毛巾递给孩子们。孩子们一边擦身上的水，一边听月亮脸给他们讲关于随便拿之地的事情。
那是个奇妙的地方，月亮脸说，你们可以随便逛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，一分钱也不用花。来吧，跟丝丝仙女和我一起去看看，那里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？
乔一边擦头发一边问。
是的，丝丝仙女说，唯一要担心的是不要在那儿待太久，以免他离开了魔法树的顶端，那样我们就下不来了。不过月亮脸说他会坐在梯子上，如果发现随便拿之地有要转走的任何迹象，他就大声吹口哨。
太好了，乔兴冲冲地说，我们正好需要很多东西，走吧。
所有人都爬到最高的树枝，向白云中爬去。那儿依然有梯子通向洞口上面的地方。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上去，来到了神奇的随便拿之地。随便拿之地实在太壮观了，满满的全是五花八门的物品和摩肩擦踵的拥挤人群，几乎让人寸步难行。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跑来跑去，从黄金到土豆，一袋子一袋子的堆那儿。到处都是漂亮的蔬菜和水果，甚至连椅子、桌子都在等人拿走。
天哪，乔说，我们真的可以随便拿吗？
随便拿，
月亮脸说，他正在云洞口的梯子旁守着。
看那些精灵，他们打算拿走找到的所有黄金呢。
孩子们向月亮脸所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，那边有四个精灵，
正拖着装满黄金的袋子，一个个艰难地走下梯子，消失在魔法树上。其他的精灵拿走了他们想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裙子、外套、鞋子、歌唱的小鸟、图画，简直无所不有。一旦他们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就喜气洋洋地冲向梯子走下去。月亮脸开心地看着他们。还有一些人四处游逛，吃惊地欣赏每一样东西。
你想要一只可爱的胖狮子吗？瞧，
当一只大狮子舔着丝丝仙女的手时，他问道。
不，谢谢，
乔立马答道。
那么一只长颈鹿呢？
乔，
丝丝仙女说，
我相信它会是可爱的宠物。
哦，不，你真的搞错了，
贝西说。
这时一只高大的长颈鹿跨过头顶，像一个巨人骑马而过。
我想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把长颈鹿当宠物养。
哦，看，
当弗兰尼来到一个摆放着很多又大又美观的钟表的商店时，他不禁大叫，
一定要拿个钟回家。
不要，乔说，我们只拿自己需要的，其他的都不要。
我想我应该会喜欢钟的，
丝丝仙女说。她拿了个相当漂亮的笑脸小钟，小钟下面有两只脚。当丝丝仙女拿起它时，她的双脚使劲地踢着。
看来他想走路，
贝西大笑着说，
让他走，丝丝仙女，我还从没见过会走路的钟呢。
丝丝仙女放下钟，她就用自己的小脚小步走着。孩子们觉得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玩的小钟了。丝丝仙女对自己的新钟非常满意，笑脸小钟在整点和半点报时，每晚还得上发条，让它滴答地走。
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，
丝丝仙女说，
我要把它放在我的房间里。我不认为它会乖乖地待在那儿，丝丝仙女，
贝西说，
他会到处走，或者把鼻子伸到你做的食物里面。如果他不喜欢你，他还会跑掉。
叮咚，叮咚，小钟突然发出清脆的报时声，把大家吓了一大跳。他报时的时候就会停止走路，但报完了又会立刻跟在孩子们和丝丝仙女后面跑，真是个超级无敌的闹钟。
现在得找我们需要的东西了，
乔说。
那不是母鸡吗？贝西。
是啊，
贝西说。
太好了，快，上去抓住它们。这儿真是个迷人的地方，真高兴我来了。在这里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！真想知道我们回家时妈妈会说什么。
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你的收听。